弟兄姐妹平安，张博士灵修经文8月1号的标题 Learning about his ways， 学习他的道路啊，学习他的道路。马太福音11章，当耶稣呢结束了吩咐他的12个门徒，他就从那里离开，然后就在他们的各个城市里去教导去传道。那和合本圣经就翻成耶稣吩咐完了12个门徒呢就离开那里，然后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在这里呢有3大段是我们要学习的。那张博士都用粗体字把每一段的标题用粗体字特别强调。第一， He comes where he commands us to live， 他来到他吩咐我们要离开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在这里，那他就来，但是他吩咐我们要离开，这是第一大段。第二大段， He teaches where he instructs us not to teach， 他在我们他在他教导我们不要教导的地方他教导，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里这做教导，然后他来教导，他叫我们不要教。第三， He works where he sends us to wait， 他在他差遣我们去等候的那个地方他工作，他做工。比方说我们现在在这里，他要我们等候，然后他就在这里工作。所以这3大段我们可以慢慢来跟张博士一起来思想怎么样去学习神的道路啊，神的道非同我们的道路嘛，对吧。第一个就是他来到他吩咐我们离开的地方。那张博士说，如果当神告诉你要走，然后你留在家里你不走因为你很关心，你是如此关心你自己在这里自己的地方自己的百姓如果他来到这里，然后呢你在家你就在这里，然后神说走走走，那你呢因为太关心这里的你自己的人你自己的百姓然后呢你实际上呢你不走你不走你留着你不走，神告诉你走，那你太关心这里的人了，所以呢你说你不走。那么张博士说，你实际上是剥夺了他们被耶稣基督教导的机会。所以呢神告诉你说，神来了，神说你走，你说不不不，我很关心这里的百姓我不走，实际上你就剥夺了这里的百姓他们自己亲自被耶稣自己教导 teaching of Jesus Christ himself 他自己的教导。所以呢当你顺服，然后你把所有的后果都交给神的时候呢，那主耶稣就进到你的城市去做教导。但是呢只要你不顺服，你就拦阻了他的道路。所以呢你要警醒你要看看你在哪里开始跟主耶稣在 debate 在争辩，然后就把你所谓的你认为这是我的责任来跟耶稣的诫命呢 competition 竞争。如果你说我知道他告诉我要离开，但是我的责任是在这里啊，那只表示你不相信耶稣他真的很认真他所说的，他要你走，那他自己会比你更爱这里的人，更关心这里人，他自己会来做教导。所以这是其中一个我们要学习关于神的道路的，就是他来到他吩咐我们要离开的地方，那他来他自己来他来做教导的时候你就走，你不走你就剥夺了他们自己亲自被耶稣基督亲自教导的机会。那你说你顺服了，可是你很不忍心这里的人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如果你顺服神，你把所有后果交给神，主耶稣自己会亲自到我们的城市去做教导。这就是你不要去争辩，如果你争辩说可是这是我的责任，那其实呢你是把你所谓的你呼召这个责任你把它拿来跟耶稣的诫命做竞争了 啊，就是说这是我的责任啊，主啊，你有没有搞错？你怎么叫我离开？那我人生道路里面的确有经历过这些。我记得以前啊，我做一个医学院团契的辅导，做得挺好的啊，那些大学生，然后我呢大他们啊，略略大他们，大概就差不多八岁十岁这样子啊，像一个大姐姐一样啊。我在美国读完研究所回去，然后呢那个团契的辅导就来找我，我不敢接，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才刚刚信主嘛啊，那哪敢做他们有时候都是信徒的孩子们的这些人啊，这些从小都信耶稣的人，那有些是高中，有些是大学才信，那我哪敢做。那第二年呢何哥何长老，我跟你们说过的，在课堂上他就鼓励我接嘛，因为来找我的那个彩英姐已经大腹便便，就是要怀孕要生孩子，后来我就说好我接啊，何哥叫我去嘛哈，那我说可以吗？他说去啊去啊，然后接得挺好的，做得挺好的时候呢啊，那个何哥他在我做这个团契辅导的时候有跟我讲，就是说如果你走了这个团契垮了，那你的服事是失败的，还有你走了呢，你没有找一个接班人来代替你的职分，你没有训练他们起来，那也是失败的，所以这两件事情我都牢牢记得。然后后来时间到了，过了几年，我要就是神的机会到了，我要到美国再进修博士，我其实并不是真的很想，但是因为我回到玛丽兰的母会，然后给他们做翻译，然后就很多人信耶稣，这个课堂上我都跟你们说过。然后呢那个伊利诺州的牧师就很高兴，因为他带来的那些人经过我的翻译都听得懂英文的那个信息，听不懂我就给他们解释，然后就顺便传福音给他们，所以一天就一个人信主，一天就一个人，一个礼拜就七个人。所以呢那一个礼拜下来，那个伊利诺州的牧师就希望我能够到伊利诺州去服事。那刚好他们那里啊，伊利诺州响片那个城市有很好的我们的图书资讯研究所博士班的学位。然后呢，我们这边玛丽兰的长老也希望我回来这边服事，所以我就申请嘛，申请了那我以前玛丽兰读硕士班的这个母校就给我奖学金嘛，所以呢那时候也很舍不得。但是呢何哥也鼓励我，你就去，因为这是神的带领嘛啊。然后第二次就是我在读博士班的时候，也是在我们的教会服侍挺好的，然后是在一个华人教会，那个牧师就问我要不要全职，那我祷告了很久，那如果全职去呢，我们教会哈就在复兴当中嘛，然后我的长老就跟我讲，我说啊，那我现在去啊，我将来如果我现在去读硕士，那如果将来神呼召我读博士啊，我没有钱呢，现在是我们学校给我奖学金，那他也是鼓励我，他说神呼召你去，神就自然会供应你奖学金，你就去吧啊。那我说那这些人怎么办，我们小教会现在刚刚复兴起来啊，成为一个中型的教会，他说你就去，神会 take care， 神会照管这些羊群，所以呢我也就去了。那我想这些都是很久很久以前了，可是我要讲的是当我全职服侍之后呢几年前因为院长陈院长的他真的很诚心的邀请，所以我就回去。当然我跟你们讲过，回去呢要做那个圣经辅导学，我以为是平地盖大楼嘛，对不对，没问题，哪想到上面都是违章建筑，这个见证我也跟你们说过了啊。然后呢那就只好拆违章建筑，所以刚开始很辛苦啊，因为大家也搞不清楚圣经辅导是什么，然后我又拼命讲世俗心理学是不合圣经的，他就讲说哎呀，你讲的时候你不要讲世俗嘛，我说对啊，心理学有世俗的东西，那它就是世俗的，那心理学也有不是世俗的东西，那我要强调是世俗的世界的，那不合圣经嘛，所以当时很辛苦啊。那第一年半真的是冲冲撞撞，好辛苦好辛苦，好不容易呢有一个局面出来了啊，那感谢主，他们 甚至我们夜间部有一个主任就讲啊，他开始刚开始呢，大家学校也因为教职员也就是你这个人哈，就有点就是说你为什么来大，我们这边都在讲哈，说是不要跟大家起冲突啊哈，不要去讲那些很尖锐的话，说什么这个不合身心呢，所以大家都是和稀泥这样子，所以很受不了我，所以这个不合身心，哎，那个不合身心，哦，这套理论，那是世俗心理学的东西，所以当时人们不能接受嘛。所以呢就跟我跟他们之间，当然我也有可责之处，因为我也懒得跟他们解释等等，这也是我的问题嘛啊。所以呢刚开始真的是很难受。后来呢渐入佳境啊、真的连楼下的主任都说啊，我只认钱，我不管是谁。那李老师呢，他给我们神学院就带来200万啊、他是我们神学院的金鸡母。我说什么叫金鸡母、啊、后来是一个姐妹哈，楼下一个员工姐妹，一个主任讲给我听的，她说哦，你不知道，你是我们会生金鸡蛋的那个鸡的鸡母啊，就是一个母鸡啊，所以叫金鸡母啊，就是会生金鸡蛋的，就是给我们学校赚来200万的，就是说谁会给我们谁的课开了课吃香，很多人来修，那我们就认这个，所以他就是说他的课赚了那么多钱啊、给我们学校啊，其实我没有，我只是照常领工资嘛，但是学生的负责学费当然都是进到学校，所以呢他们就说我是金鸡母。好了，那个时候是真的很平顺的时刻，就是真正违章建筑通通没有了，然后我们开始那个地基打下去了，要一层一层楼往上盖的时候呢，那一年十月神就有话叫我离开。我说主啊，这是我本地本家的人哎，我本地本家的人，我回来那个城市是我出生的地方哎，然后呢我母亲我又可以啊，一个礼拜我跟她大概就135或一个礼拜至少2-3次我们可以一起吃晚餐，然后吃完晚餐我跟妈聊聊，我就去上课教课等等啊，因为我有一些课是排在晚上嘛，然后呢礼拜六礼拜天还可以去看看我妈，除了讲道之外我就顺便绕过去看看我妈，所以等于是一切都很好的时候，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圣经辅导学，因为很多学生说啊，老师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我们这里真的都没有人教导我们这些，我们真不知道哎，我们以前都搞那一套哦，世界的东西哦，啊还觉得有用哦，啊，那教会那么多需要关心的人，那我们就是这样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啊，你这个太好了太棒了，结果没想到在最好的时候呢神就说离开。但是呢我想今天啊，张博士就讲学习神的道路，我那时候真的心里面啊，我足足祷告一个月哦，离开不离开离开不离开，真的很不舍得一方面是那些所有的拦阻通通没有了，然后现在眼前就是一副美景啊、哦！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为什么神叫我离开，然后我就祷告再祷告再祷告再祷告，后来神真的叫我离开。那我也很感谢神，为什么？因为神就说我以前回来是凭着血气，就像摩西一样，在用自己的力量拯救自己的百姓。那我就在想，好。啊，我现在安静下来，我就说神啊，那我学习你的方式，所以我觉得我的生命在那之后成长，啊，有一个很大的成长，就是我真的很多事情我在反思我自己，啊，从那时候，我觉得这几年下来的生命，我不要讲说是啊，耶稣自己亲自到那个城市去教训那些百姓，我们先不谈这个，至少当我顺服的时候，我个人的成长是非同小可，然后也很奇妙的是神竟然把我往中国带，从那时候开始，以前我都只是一年去个2次寒假暑假或3次最多，但是在那时候神把我带回来的时候呢，哎，奇怪了，中国的门就开了，我就一直在中国教，就是时间很多，多到一种几乎就是全职全时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神自己的带领，如果我们愿意把后果交托给神的话，你知道吗，神吩咐我们离开，神自己会去做教导，我们根本不要担心，不要担心别人怎么想我们，别人怎么看我们，因为至终是神自己嘛，我们去讲的时候不都是讲神自己所讲的东西吗？ 我们只是一个器皿而已嘛，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一段张博士讲的，他来到他吩咐我们离开的地方，他来我们离开，他要我们离开，你就不要担心啊。第二点，他教导他在他指教我们不要去教导的地方，他教导 He teaches where he instructs us not to teach 啊，他在这里他说你不要教，然后呢他来教，这就是他用的就是彼得在变相山上说啊，主啊真好啊，让我们呢在这里啊建山做棚，这就是路加福音9:33。然后张博士就说，我们是否在扮演一个业余的供应者？因为只有神才是供应护佑啊。我们是否在扮演这个 amateur providence 业余的供应护佑者，试图在扮演神的角色 in the lives of others， 在别人生命里面去扮演神的角色呢？我们是否是这么的noisy， 这么的吵杂，在我们教导别人，我们一直很吵杂于就教一直教别人，很 noisy， 在上帝眼里说这是一个杂音，然后呢以至于神没有办法靠近他们呢？那我们必须要学习保持我们的嘴巴闭起来，就是说 keep my mouth shut， 嘴巴闭住，然后呢我们必须要保持我们灵里面 alert， 警醒敏锐。神想要我们去，神想要教导我们关于他的儿子，然后他要把我们祷告的时间，变成是一个变相山的时间，那个时刻。所以呢当我们变得很确信说神是要用一种很具体的方式工作的时候呢，其实神就永远不会用那样的方式，不会再用那种方式工作。那张博士在这里讲，就是说主来了，主在教导我们，他教导我们来到他告诉我们不要去做教导的地方，他在做教导。也就是说有时候你很忙于教训别人，甚至连你的祷告时间神都说太吵杂了，你现在呢把你的事，甚至连祷告时间呢，神说你安静。为什么呢？他要把我们祷告的时间啊，他要教导我们关于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事情。所以呢甚至连我们的祷告神都把它要变成是变相山，我们遇见主的时刻，而不是说啊主啊真好哦，你看有摩西有以利亚，我还有别人哇呱啦呱啦讲一堆。如果你认为神的工作，神做工的方式是有某种方式的话，神就不会了。所以在这里面他吩咐我们不要做教导的地方，他教导。所以张博士就问我们是否在扮演在别人生命中扮演业余的供应者呢，保护者呢，护佑者呢，在别人生命里面。那这个我想我们需要去反思，我们是不是在我们教导别人教训别人上很吵杂，以至于神没有办法靠近他们。这个是给我们很多服侍神的人的提醒。比方说你一直关心一个人你一直关心一个人，我们假设对我们圣父学员来讲，我们假设你都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关怀对方，辅导对方，你都按照我们课堂上所教的该怎么跟对方对话爱之说行这些四大要素，我们假设你聆听得很好，关心得很好，也找到入门点，然后我们假设你也真的按真理一直在教对方，但是呢假设对方都听不进去，那你都会急，然后你就会再说。神说等一下，甚至你花时间祷告，为对方祷告，神都说等一下。你有没有学习到关于我的儿子的事？也就是说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提到，我们辅导别人的跟被辅导的人在辅导的过程 同时都是要主耶稣基督得荣耀的，所以他们在学功课，我们也在学功课，他们在学耶稣基督，我们也在学耶稣基督。所以如果关怀不成，你要小心，不要让最后呢他眼中只有你没有耶稣基督，或他每次发生什么事情第一个就来找你，刚开始你很高兴哦，对你能够帮助他，后来你发现他只是在依赖你，你要能够分辨他只是在依赖你，这时候你糟糕了，你就是在扮演一个业余的供应者。那我们的主呢，他才是供应者， provident 护佑者，他才是。所以你可千万别扮演上帝的角色啊。所以呢，如果你把这些人只带到你的面光当中啊，或者这些人一直想要靠近你，然后你努力要把他们带往神的方向，而他们不愿意，你都要很警醒。那我想你们也很多人都听我分享，有很多人跟着我，其实呢他们不是要跟着我，有很多人跟着我说啊、老师我靠近你就靠近耶稣，哇，那是一个很大的尊荣哦，感谢主。但是真的吗？你会发现不是，他们不是要靠近耶稣所以来靠近你，他们是要来靠近你所以来靠近你。所以在这时候呢，如果说你带了他一年，你跟他在一起他都没有成长，其实你就可以说对不起，请你回去，我已经成为你的大滚。如果对方说没有没有老师没有，但是其实是有的。那我们这种所谓的在教会里面你们服侍神的人，到最后人们你随着时间随着服侍的经验渐渐的累积起来，你信主五年十年，人们慢慢就会好像把你当作一个业余的供应者，虽然他们没有这样想，但其实呢很多事情他们第一个想到就打电话给你。然后我曾经跟一些在中国的人一起，比方说我们上完课吃饭，哇，我必须要说哇，令我很惊讶的是我们一桌人吃饭，其他人都很有一点开玩笑式的不满。那整顿饭下来，比方说我们吃了一个小时，又吃又喝又聊，很开心哦。他几乎没有再跟我们吃，平均不到每三分钟五分钟，真的就接一通电话，接一通电话讲很久回来啊、然后说啊不好意思啊老师啊、这个刚刚有一个姐妹找我，有些事情发生啊，这个菜很好吃，好，才刚刚讲完，啪，电话又响，又是另外一个人，我就心想。那当然了，刚刚那十几二十分钟半个小时人家要打电话打不进来，现在好不容易打通了，对不对？好，打通了，下一个打通了，就继续跟他讲。其实我就在想，如果这些人都拼命找我们，然后他们自己不能到神面前，或者我们不能告诉他说啊，对不起，现在是吃饭时间，但你的事情对我来说是很重要啊，我们一起祷告好吗？然后三分钟为他祷告，求神的灵安静这个人，把这个人带到他面前。如果我们不能这样做的话，其实我们是在别人生命中扮演什么？扮演业余供应者。然后呢像我在美国我也是看的，有些人呢就来找我做辅导，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相信我这个大师名师。但想一想，其实我讲的话跟你们教会其他的弟兄姐妹给你的劝勉，跟你们教会的牧师传道讲的其实都差不多。但是好像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哦，或外国的月亮比较大哦，或者是什么名师哦顶着这个哦。但是我们自己就必须要学习什么 ?Keep our mouth shut.闭嘴，然后呢 keep our spirits alert， 让我们灵里面很敏锐很警醒。神要指教我们的是关于他儿子的事情，所以呢他告诉你，你不要做教导，你安静下来，你听我。在教会服侍神的人难免都会这样子，就是当有人来靠近我们的时候，我们第一次我们对于我们能够给对方，我们很高兴。当然我们讲过这是神带来的这是我们的尊荣这是我们被神用，我们是器皿。然后呢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如果不是太大的事情的话，通常四次到八次的辅导，我们课堂上讲应该差不多可以把这个人带到上帝面前，除非他很严重什么抑郁症躁郁症啊这个那个的。但是呢如果你把他往神的方向带， 他也知道，但是他就还要挂着你，挂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要当机立断告诉那个人，对不起，我已经成为你的大棍。哪怕那个人怎么说，你好无情哦，你怎么可以这样没有爱心，我来找你耶，是因为我尊重你耶，是因为你是大师耶，是因为你学过圣经辅导耶。你刚刚说是是是，但是问题是神是用我做器皿，把你带到他那里，而不是把你带到我面前。哪怕他们说没有没有，那没有的话为什么动不动什么事情就是说老师我想你耶，你怎么不讲说主耶稣我想你耶，这就有问题吗？那这不是，那只是在表达意思。那你表达一次是可以的，你天天这样表达，那是表示什么？你在跟我谈恋爱啊？那只有耶稣嘛，你的爱人是耶稣，不是我嘛，对吧？所以当这里神的道路，他竟然是他来到那个地方，是他教训我们不要去做教导，然后他就开始做教导。所以第一段He comes where he commences to live. 他来到他吩咐我们离开的地方，他来。第二个，他教导我们不要教导，他在他吩咐我们不要教导的地方，他要做教导。所以在第二大段，两点你要去反思，你有没有在别人生命中扮演业余的供应者，让别人依靠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你在对别人做教导，会不会忙到连你祷告的时间啊、哦、也是这样子，以至于神说，哎，等一下啊，安静下来，我现在要把你的祷告呢变成是变相山。我们有时候呢服侍神的人哦，就是太专注那些事工，哇，为这祷告，为那祷告啊，可是有时候神说，等一下，我只是要你来敬拜我的儿子，我让你来敬拜耶稣，我让你认识耶稣，耶稣是变相山里面最荣美的那一位，这是我的爱子，你要单单听他，而不是事工，而不是人导引了你的心。所以想想吧，想想你会不会哈，常常忙着就是人啊人啊人啊。其实我发现不是说在中国，连在美国也一样，甚至在台湾需要量太大了，所以呢我们就忙，我们忙当然是很好啊，但是呢我们忙着哦，我们花半年时间排演一出圣诞剧，或者是复活节的剧，或者是什么福音剧哦，忙得大家当然我们在这里服侍是应当的，但是你说你忙到就为了排演这出剧啊，这出剧让人家觉得哇你们演得真好，然后呢你半年的时间如果有20个人投入，那假设这20个人半年每一天都，你们如果每天都花30分钟，我们讲每一天都花30分钟在某个人身上，出去30分钟街头发福音单张，去跟某个人讲耶稣，你想会有何等大的不同呢？是不是？但是我们就是人们的需要，人们的需要，人们的需要，不管这个人们是一个无形的抽象的模糊的，就是福音工厂的需要，还是某个特定的人，他天天来找你，他有这个需要吗？啊、哦，这个张三来找我，这个李四来找我，那我时间通通给他们，然后我回到家就累个半死，然后呢我什么都不想，然后呢我就看到很多神学生，很多牧师就这样，你知道吗？回到家什么都不想，他最想做的就是什么？看电视。然后其实看电视呢，等到那个叫什么广告，他就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这就一个师母跟我讲，直到有一天呢，神就借着他的灵修哦，就是说读那个好像是马拉基书吧，就是说偷窃。神说他小偷偷窃，他说主啊，我哪有偷窃你耶？神说怎么没有？你把我的时间偷走了。他就说神啊，你光照我，我哪有偷走你的时间啊？这个师母是很忙的，跟着丈夫从早上6点出门到晚上11、12点才拎着一个外面摊子买的那个什么面啊什么面啊，我说啊，这是你的宵夜啊，夜宵，他说不，这是我的晚餐。你看忙到这种程度，哇，一下到这个医院探访开1-2小时车，哇，一下到那个地方，哇，这简直像救火队一样。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关怀探访，但作为一个牧者，我们是要装备圣徒嘛，圣徒去关怀探访，我们是做装备的人，是不是？ 所以呢，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我们很忙，我们忙着在别人生命中有份，但是呢，我们会不会到最后真正在别人生命中有份，有份那个角色是神啊，不是我们啊，对不对？所以呢，张博士在第二大点，他教导他在他吩咐我们不要做教导的地方，他来做教导，他就吩咐我们要安静，嘴巴要闭起来，然后呢要进入到什么，进入到变相山，意思就是说去瞻仰耶稣基督那如果你认为说一定神一定会这么做，一定会那么做，这种做工的方式，你不要以为你生命里面的经历或能够在 A 身上，张三身上神是这么做工，那么在李四身上就一定会这么做工，不是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圣经辅导学里面也告诉你们学员，我们辅导人没有千篇一律的某一个知识的对话，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罪性背后所特别强调那个欲望又不一样，成长背景又不一样，所以你不可能有一套知识的标准的，让一问一答，一问一答，不是的。真的不是那么第三大点在今天张博士要我们学习有关神的道路，他只是举这三点第三大点就是 He works where he sends us to wait， 他在他差我们去等候的地方他做工，这就是你们要等候点点点点点，直到点点点点点，就是路加福音24:49就是路加福音最后一章倒数几节耶稣复活，然后就告诉门徒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直到什么，直到你们这些门徒们领受神从天上降下圣灵来所以张博士在这里就说等候主，然后呢他就会做工，诗篇37:34。但是呢这种等候呢，张博士提醒我们 Don't wait sucking spiritually and feeling sorry for yourself， 你不要是那种灵里面呢不高兴埋怨那种等候，然后为自己感到很 sorrow， 很难受，很难过正因为你没有办法看见在你面前一英尺远的将来就是说一英尺并不远，你知道吗inch 英尺嘛， inch 是英尺还是英寸对不对，一英寸，英寸只有几公分嘛，只是因为你看不见前面这么近距离，前面会发生什么事，你灵里面就很不高兴，甚至为自己感到很难过很哀伤吗那个张博士说这个不叫等候，所以他问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否跟我们自己灵里面那种一阵一阵的情绪远离，保持距离足够到一种程度，以至于我们能够耐心等候他呢？诗篇37:7，我们耐心等候耶和华，你要怎么样能够耐心等候呢？就是跟你自己那灵里面那种一阵一阵的情绪做分割等候呢不是说两手呢双手呢弯着手背插在胸前那什么都不做，而是什么，而是学习去做我们所被告知我们应该做的。所以等候就是说，因为有一些我辅导人他们在为丈夫，比方说丈夫有外遇没有回来没有回头那他们一直在把自己跟神的关系调整，但是在调整的这个过程，比方说他们渐渐靠近主，但他们丈夫还是没有回头或者你所关心的那个会友或者某个人际关系那个人，或者你的儿子还是老样子然后他们常常就说那我就这样子吗？我说对啊，你就在你人生日常生活中，你作为一个妻子你早上该起床该打扫该买菜该做饭你就照常做然后你上班你就照常这样去上班你该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他说就这样子我说对啊，这个就叫等候主等候主自己用他的方式来做工，然后他会做工。当他叫你等候的时候，并不是说那你是双手一插，那我就坐在电视机前面，我就天天看电视，看到说老公你回来了然后我才起来，不是的。 所以呢，当张博士在这里提醒我们要等候主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们，等候是你就在每一个今天在上帝面前尽你的人生在神面前的位分啊，尽你自己的本分去活，然后就等候主自己做工。但是你这个等候的时候，那个心态啊要注意，不是那种 sucking spiritually and feeling sorry for yourself， 不是你里面埋怨啊不高兴啊，然后为自己感到悲哀悲伤。其实这个呢，我看了、曾经有一个学员就写一封信给我，里面呢就是这样。当初呢百合师母就说那我们就决定说好，我不做你的弥赛亚，我退出，然后呢我把你交给神，然后我就这样子，然后你在你自己的本地本家，你要去学习生命的成长，跟教会弟兄姐妹圣徒相通，接受牧者的教导等等。好啦，结果呢一两年下来呢，收到的信竟然就是真的就是张博士今天所讲的。他以为他等候将来可以跟老师再度在一起，再度同工等等，但是其实呢他灵里面呢真的就是张博士今天讲，就是充满了那种哀怨啊，不高兴啊，那种自怜啊。我这种信我看了，我通常就是带到神面前祷告，我就不管了。为什么？因为一样没有成长嘛。但是对我来讲，是我自己这部分要学什么功课，我就不愿意跳进去扮演业余的弥赛亚。因为神如果要我离开，不要做别人的大滚，神自己要做工。那神自己做工，就像很多弟兄姐妹跟我讲说，老师，那你都叫我们等候，说神自己做工，可是三年了我的丈夫还没有回头。我曾经辅导一个姐妹，她的丈夫有了外遇，她那种惊慌失措，结果她找错人辅导，然后误打误撞打到我这里来，然后呢她就慢慢站起来，然后呢站起来了啊。那过了三年我再去看她，她丈夫还是没有回头啊。但是呢她现在呢，她灵里面没有那种自怨自哀，灵里面没有张博士讲的哇跟自己灵里面那种情绪一阵一阵来就受不了，没有，她还是耐心等候神，她还是做一个妻子的本分，烧饭做菜洗衣服，她去学英文，然后呢小孩子大了去上课呢，她就去找一个所谓 part time job， 就是叫什么兼差打工这样子就是说她，然后她对神，她说她以前嫁给她丈夫，她只是她其实是不信的，但丈夫从小是在信主家庭长大，就婆婆说不可以娶没有信的，所以才跟丈夫去教会，然后觉得不错，后来受洗，然后结完婚也是跟丈夫去教会服侍，但是并没有真正的自己跟神的关系。所以她非常感恩说，神虽然允许她丈夫有外遇，但却因此她回到神面前，她真的认真的，她的生命不一样，她说那才是真正的生命。所以呢她的生命被神调整，她还在耐心等候神。这个就是等候，你在等候不是为了那个目标我去改，而是我不是为了那个目标，为了要我丈夫回头，然后呢我才把自己改得很好，不是，而是神定义要得着我的生命，那神只是使用丈夫有外遇这件事情让我梦醒过来，醒悟过来，觉醒过来而已。当我觉醒过来的时候，我就经营我跟神的关系，然后我就在神面前尽我人生责任。至于那个后果，神要我等候，那神自己会做工，哪怕是三年五年十年，只要是我跟神的关系对准了。这个就是我在评估很多被辅导者甚至我们的学员们你们都说有些人都说要来加入我们，跟我们一起工作，我们就在看你的表现，就发现什么我不在了你呢就自怨自艾，好像就觉得说一定要跟李老师的机构在一起才是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就错了。因为我在看你的生命，你如果没有主耶稣，你的生命中心不是主耶稣，我们哪敢用你啊，拜托，那可用不了，这个代价太惨重了。至少我过去失败的经验就告诉我们，代价太惨重了，时间精力金钱还有呢灵命，连我自己灵命都会被拖垮，真的。所以呢现在回过头来，张博士今天就提醒我们， 他来到他吩咐我们离开的地方，他来，所以他叫你走你就走，你不要说哎，这是我本地本家的人，神一旦要你走你就走，神自己会在那里。第二，他来到他叫我们不要做教导的地方，他教导，所以呢是他教导，所以你不要在某个人、某些人、某群人、某个地区人或某个国家的人那里去做他们的弥赛亚，做他们的业余的护佑者。不，你不是，你别扮演上帝的角色，别扮演上帝的角色。所以我讲，如果有一天呢神叫我走从这地到那地，那我就走。当然我们心会有怀念啊，但是我们不要以为别人必须要有我们。所以呢他来到这个地方，他做教导，然后他告诉我们不要做教导，连我们祷告的时候也不要做教导，就安静下来去遇见神，连我们服侍的地方也不要做教导，要遇见神。我今天还在想，服侍到最后不喜乐的人真的是很可怜的人呢。对，你服侍只是为了发挥自我，自我实现，自我实现完了之后又怎么样？你得到满足感了之后怎么样？就像歌星、明星，啊，他们唱，人家就肯定他们，他们发挥自我，才艺被肯定了，演艺被肯定了，然后呢，就想更多的钱、更多的名，啊，更多的利，更多的被邀请，然后一天一天老去了，最后人家不请你了，这现实界嘛，啊，那怎么样？你就完了，你这个人生，然后就要吸毒，然后就要最后自杀吗？那你存在意义跟价值就不是为了神嘛，是不是？那这个就可以比喻我们服侍神的人，我们在教会成长，我们都想要实现自我，我们在世界上工作，工作到最后觉得很没意义，要想实现自我，这个没有什么挑战性，没有什么意义。神说不是实现自我，是实现基督，我们是为神而活，为神的儿子而活，这个是你必须要知道的。所以呢，神教导的地方，他告诉我们不要教导，你就安静，连你的服事都不是实现自我，是为了基督。所以呢你要去享受以神为乐，荣耀神并以神为乐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嘛，是不是啊？你不要期望说神呢是用某种方式啊来做工，不会的。你认为他这样做工方式，他说 no， 他就换一套了。所以呢你根本就不要设定，你就是安静在变相山去遇见他啊。第三，他在他差我们去等候的地方他做工，所以呢你就耐心等候主。然后张博士提出这三大点，他说这就是他的道路的某一些方面是我们 really recognize， 我们很少认知到、辨识到、承认到的，这个倒是真的哦。不过我想如果你今天走在神的道路中，你是一直在寻求神的人，我想你会学习到他的道路，因为神不偏待人。如果张博士是这么的学习，所以才能够有这些心得来跟我们分享。如果我们前面的古圣先贤也是这么的学习，在他们对他们的会众，在他们的教导或在他们的作品中也是这么讲，那我想我们今天一样性情的人，神也是会要我们学习这些功课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说我恳求你，你今天吩咐我们去认识你的道路，而这道路张博士提出了三大方面要我们去思考的，就是你要我们离开，我们是否还不愿意离开，甚至有时候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在我们人生责任上，在我们服事的位分上，好像我们都一直那样做，然后呢你说离开啊，这个交给另外一个人去做，我们是否说哎，不不不，这是我的责任，而这群人是我关心的啊，怎么可以交给他，他做了那这个施工会垮掉。我们是否以这个责任为借口来跟你的命令相违抗呢？主啊，你要我们离开，不管是离开实质上离开某一个城市或离开某一个职份，我们是否真的就能够这么放心的，当你真的告诉我们，不管是借着四周的人事物，或借着我们的 处境，或借着我们的心理生理状况等等，你在告诉我们离开的时候，一旦真的你要我们离开，我们是否在跟你的命令在做竞争，不愿意服你的命令，因为我们担心一些后果呢？主啊，如果我们学员今天有这些状况，求你让他们的心能够显明在你的面前，让他们能够有你圣灵的工作，能够知道为什么他们认为他们不能离开，背后的根源问题到底是什么？求主帮助他们回转归向你。如果你真的要我们的学员离开某个实质上的地方地点，或者是某个职分位分，求你让我们不顾后果，就是单单顺服你。因为主耶稣你是认真的，你自己会到那个地方，会到那个职分，你自己会亲自在那里，不是我们，是你。主啊，你也教导我们，有些地方呢，你要我们闭口，要我们安静，不要再讲了。你自己会做工，你自己会做教导。我们是否在真的尽了我们当尽的本分，而不是偷懒，然后就拿这个做借口说主耶稣你来教，然后我们就不尽人生责任。但是我们如果真的尽了我们人生责任了，然后现在呢，你要我们安静，要我们来敬拜你，要我们真的像在变相上那样我们没有看见摩西，没有看见以利亚，只看见你，只尊荣你，那我们是否真的我们就能够安静下来？我们灵里面是否真的很敏锐？我们是否做了别人的弥赛亚，做了某一个人的弥赛亚，还是做了某一群人的弥赛亚？甚至可能在很多时候，我们抓住我们是主任牧师的位分不放，我们觉得这个教会是我的我们根本就不愿意放手给别人。但是主啊，当我们在做教导的时候，你就不教了，你要我们闭口，你要我们把会众带到你那里去。求主自己也来提醒我们的学员，我们学员里面有人是教会的负责人带领人，但是也有人只是一个教会的同工。可是我们多少都是在自己家里面为人父为人母，会不会有时候我们教我们自己的孩子，教到最后因为孩子让我们很失望，我们就拼命说说说说说，以至于神你没有办法靠近他们。我们是否一直就是当孩子不满我们的意，我们就在说他们，但我们都没有把他们跟你做连结。主啊，你帮助我们的学员能够明白，是你自己，是你自己要在他们生命中靠近他们，是只有你才是一天二十小时随时随地随在的与他们同在，而不是我们。求你让我们在我们家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甚至在我们公司职场，我们能够安静在变相山那样的遇见你，而不是好像一直说说说说说做做做做做。求你让不管是中国的或者是美国的这些学员，这些教会同工负责带领人，在自己的教会跟在自己的家都是如此，能够当你叫我们不要教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能够警醒到是主你自己在做教导的工作，而不是我们。主啊，当你让我们的学员在某些处境中要安静等候你的时候，求你让我们这些不管是圣经辅导学的学员，或者是教会弟兄姐妹，能够真的不是只是手叉着腰，那就是这样子在那边老师，那你叫我等候，那怎么办？我现在天天呢，就这样子，好像人生没有意义，没有方向。主啊，你要我们等候，是因为你自己会工作，但是我们自己也是你手中的工。所以求你帮助我们，不是只是双手一插就这样，人生没有目的，好像一天又过一天，甚至用一些忙碌的活动，好像怕自己回到家夜深人静一个人会疯掉一样从早到晚排满了，今天看这个人，明天做这件事，后天去祷告会，大后天去诗班，好像非得把自己弄到回到家只要睡觉就好了。主啊，那也不是在这样子的做，其实我们就不是真正灵里面安息，在安静等候你。 因为我们知道当你要我们安静等候主，等候直到你应许的圣灵降下来，而今天借着耶稣基督你的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我们到底内心深处翻腾的那种情绪一阵阵的是什么？求你来向我们的学员们显明出来，向那些被辅导的人显明出来，好让他们真的看见他们情绪里面有什么根源问题，他们就在你的面前尽他们自己人生的责任，去学习对付自己的问题，然而把他们所关心的交托给你，因为知道你一定会做工。主啊，我们再一次真的要屈膝下跪，因为知道你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也真是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只有战战兢兢，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说我们做的时候，其实我们并没有你的时候，我们是吵杂的，我们是不得安静的，我们是拦阻了你的工，妨碍了你做工。但是当我们安息在你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就有智慧分辨，说有时，做有时，安静有时，等候有时，我们就拿捏得准，就能够不单是没有妨碍别人来救济你，没有破坏你的功，而且我们能够在你神国里面有份，那样的在安静等候观看你大能的作为在别人身上的时候，你大能的作为也在我们身上。求主使用今天让学员们，让弟兄姐妹们明白，便是也学习你的道路，好让你的道路成就。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